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杂阿含第66啊。那个比丘问佛说：“如来为法根、法眼啊，为法衣，唯愿世尊呢，为诸比丘广说此意。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啊。”比丘问佛说：“这个如来为法根、法眼、法衣的问题，我们有一个法眼的时候是一个智慧之眼，看得很清楚；我们有一个法根，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根本之所在；我们有一个法衣，是以衣持作为我们啊这个待人接物。”我们的修行啊，应该有的一些依据，这是如来。如来是如所从来的意思，一定要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的。我们说，这个在平常生活里头，我们会说，啊，我一定要把我所有的东西拿来供养佛。那佛是如来，那我的供养也必须是如来。我供养什么要自己清清楚楚。如果你的供养说我供养你一只猪，将来你要还我一只牛，那不叫做供养，那个是买卖，那不叫供养，那是市场。你是在学市场管理，你在学做生意，你不是法眼，也不是法根，也不是法衣啊。法它就是如如实实的、清清楚楚的啊，很清楚的去认识。我曾经年轻美貌过，有人现在正在年轻正在美貌，有人已经曾经年轻曾经美貌过。我们的曾经烟倒，也曾经飘飘鬼，但是一定要很清楚，现在已经不是了。就拿郑老师自己来讲的话，我也曾经年轻过，可是我现在50几了，我很清楚，我再不能够退回去十几岁、20岁的那个样子，不可以。我必须很清楚的觉察这一件事情，那都是属于觉的范围。有这个觉，就可以觉出真实出来。那个真真实实的东西就是如来，叫世间法的如来。可是最后你也要结束一件，觉察到一件事情，你来人间这一次旅游。最后什么东西你也带不走，总有一天你的身体也会变得很坏，走路也会很不方便，你也要很清楚。我以为我刚开始办啊，从这个公务上退下来了，我以为我现在哈、可以稍微来休息一下，我办个退休好一点，所以我一大早呢就跑去爬山了。我有很多退休的朋友在一起，我跟他们一起爬山，我爬一个月以后，我突然间发觉我老了。为什么？因为跟大家谈的都是退休啦，你现在可以休息一点啦。哎，我发觉真的跟着好像有要退休的那种感觉啦。我后来发觉这不对啊，这个你要去觉察，我没有退休，我只是换一个工作而已，我不是退休。所以要记得，退休的人都应该一个觉察，不是我真的退休了，应该是你看换一个生活的跑道，就这样而已，还是要那么的精进，还是要那么的好，那才啊好的精神去面对你的生活，那才是可以正确的一种做法。所以如来就是如所从来的意思。可是什么事情要清清楚楚的认识到如所从来，就一定要觉察。所以我们在讲37道品，佛呢就讲在这个地方讲，就是于未来世开觉声闻而未说法的，那为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那么八正道。那光是觉这个部分呢，那我们就讲的比较多的原因呢，就是希望各位去重视七觉这个部分。因为只有你能觉察的时候，才是你生活当中好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开朗、比较开放、 生活的尺度哈，你的看法是比较开朗的人。那么现在呢，你的面前，因为每一个朋友不像你那么开朗，你有的朋友比较严谨一点，或者是叫做比较谨慎一点。有的人呢，他会感觉到说，哎，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种尺度，啊，有的人跟你一样是一个比较宽的尺度。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宽的尺度来对待一个比较啊严谨，甚至于非常严谨的那个人，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你用一个你很开朗的那个态度跟他讲话的时候，对方会觉得你好像在他的面前在笑他，或者是在他的面前感觉到你在炫耀他什么东西，或者指正他的错误一样的感觉。所以你要有一个觉察力，你把那个本来这么宽的要把它缩到一个比较小一点的，你用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说，嗯，我觉得你这个人是一个蛮谨慎的人，谨慎真好，有谨慎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比较牢靠，我欣赏你这个个性。你自己本来是什么叫谨慎，勇敢的去做，好好的做有什么关系，哎，这一件事情都不算什么，你内心里头是这样人。可是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把它有弹性的把它说在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态度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对口刚刚好，就好像说这两个人是可以投机的，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你会把自己说到一个比较啊严谨的这个态度来跟这个严谨的人讲话，叫做觉，就是你已经觉察到这个问题了。可是你现在才跟这个人讲话，可是另外人呢，他又跟你谈话，这个人他是个比较开朗的，那你就好好的开朗的跟他谈话就没有问题。为什么？他说，哎，我们两个人旗鼓相当，我们一样的爽，我们一样的爽浪，我们一样的对一些事情就是这么不太这个不太拘泥的，真的很好啊，是不是？所以你要注意，人的觉察性是很重要的东西。你是不是能够生活得刚刚好，这个是完全从觉察那里来，而不是拿着自己认为说，我认为人本来就应该这么开朗，本来就应该这么爽朗，然后你用这个话这个态度去对待一个比较严谨的人，那你就失掉觉察了。所以觉察这个事情，在我们七觉之里头，我们讲择法觉，你对人生的择法，你甚至于在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的觉察、择法，乃至于这个啊，我们人生应该有的一个生命的基本态度，这是择法觉。我们要自己要保持一个精进觉，我们就是到活到最后的那一口气，我们仍然还是精进不已，那叫精进觉。那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学佛学完了以后是绑手绑脚的话，我劝你这样子的佛，我看少学比较好。学佛学完了以后，不是绑手绑脚，应该是我自己就会调整的一个比较调试，我会调试的比较好，而不是觉得这里好像也犯了规了，我在这里好像又得罪了啊，那里得罪观世音菩萨，这里也得罪了大势至菩萨啊，明天又得罪了阿弥陀佛，那你整天都是罪啊。不是的，当然教法我们应该常常聆听，我们自己会对自己去调整，会有所自己有所警觉啊，不要这个说一点章法都没有，这是必然有的。可是应该这么讲，学佛到最后学佛的位置是什么？为的是我能够很欢喜的过日子，应该是这个才对。你去看看极乐世界就是一个欢喜的世界，是不是？弥勒净土就是一个欢喜的净土，东方的阿处毗佛也是一个欢喜的日子。你为什么会学佛学完了又会变成愁眉苦脸呢？所以学佛学完了不是要你去放纵才找寻快乐，而是你的生活开始调整的比较单纯，你的生活态度会比较简朴，可是你却觉得有很多的欢喜，你有很好的觉察去领受这个欢喜，应该是如此才对的。我们应该是每一个人到最后即使要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还能够欢欢喜喜的离开，我说这是了不起，那个是我们这个欢喜的善根真的种下去了，极乐世界有你的那一份了。如果说你每天都愁眉苦脸跪在佛陀 佛菩萨的面前叩叩跪叩叩拜哈，最后每天都是愁眉苦脸，又是这里也不对了，那里也不对了，你这样子学佛一定有哪些地方有障碍才对。但是如果你学佛来说，哎呦老师，我现在知道我要好好欢喜，尽量花，尽量开，尽量用，那会这个乐极生悲啊，你地狱有你的份儿，是不是？应该是我们会调整到我们这个欢喜，那是喜觉，清安觉，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不会被一些很苦恼的东西把我们绑住，是不是？我们会变得生活的比较轻松，我们会觉得比较自在，那就是清安觉。可是我们今天接下去要讲的是讲舍觉。什么叫做舍觉呢？你看看啊，你每天都吃饭，我请问你吃的那些东西最后要不要舍？你那个肛门如果不把那些东西舍出来的话，我看了一个礼拜你就受不了了，对不对？一定要舍，你要记得舍才可以。那好，你今天啊，你今天学了一个待人处事的一些观念，你今天学了一种工具，就解决问题的工具。如果环境改变了，你这个工具还是拿那个旧的工具去解决，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要把旧的工具淘汰掉，换一个新的。我的意思是说，十几年前买了一部286的，你觉得当时用有这个个人电脑286已经很好了，但是现在你还是跟你的小孩子讲那一部电脑还好好的，还会走，你为什么一定要买新的？那个小孩子会觉得我实在是不晓得怎么跟你谈才正确，是不是？那一部机器还好好的开了，我看都还会动，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去买那个新的呢？糟糕了，你没有把那个旧的舍掉，你就没有办法去用一个功能好的东西。所以舍本身也是代表着我们学习新的东西，适应新的东西。那你要注意，你年轻的时候你待人接物所讲的话，你现在已经年纪大了，你还是用年轻的时候讲话的那个样子，那种口气，人家会不会觉得你很怪？你才怪嘞，嘿。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舍。有的人已经到了成年了，他还是用小孩子的那种态度啊，用小孩子那种，有些小孩子他没基本生活的教养规范都没有，他还是用那个态度，他没有把它舍掉，那他就会变成成年了以后还是做出有小孩子的那种行为出来，还是会的。不是小孩子的，有的是成人也会耍小孩子脾气，有的成人会做出小孩子的那种不守规矩的行为出来，不守规范的行为出来，那是因为他没有舍掉那个东西。那我们更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那种啊，对一件事情那种哈，就是我既可以很好奇，可以不负责任的，有好奇跟不负责任的态度去处理事情。可是我们自己当了成人以后，就不可以只有好奇而且不负责任了。我可以好奇，但是我必须对这个好奇负起责任来，否则的话这个好奇可能导出很多的麻烦出来。什么好奇？感情很好奇呀，有新的感情出来很好奇呀，那你还可以跟以前一样吗？所以一定是要舍去以前，现在面对的就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啊，要学习一个新的东西，一定同时舍去旧的东西。我们要去适应新的环境，一定要把旧的那个东西舍去，我们才有可能去适应新的环境，那就是舍。所以舍的本身也是代表着我们啊不执着的意思啊。我们讲执着这件事情呢，这个要给各位来解释一个现象。我记得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说，唯识里头讲到了触、作意、受、想、思这五个东西在影响我们的行为啊，这个叫五片行，是不是？触、作意、受、想、思。那你看看哈，作意这件事情，我们过去给各位解释说，你注意的点是什么，那是注意。但是你不要把它解释只有注意力，就是说我注意，我们讲注意力是我注意在现在当下，我注意某一个点，这个我是注意的。可是我可能是一段时间都一直注意同一件事情， 我整个晚上什么东西都不注意，我只注意一件事情，注意什么？注意今天有一个朋友，他对我讲了几句不爽的话，我现在对他也非常的不爽，那这个也是作意，可是这个作意就让我整个晚上都不爽，是不是？那甚至会影响我的睡眠，连我应该睡眠的时候都没有睡眠，我还在作意这件事情，那就叫做作意。那如果我们人之所以能够保持好的很好的注意力，是因为我现在这个时候我应该移过来来注意这一点，或者是我应该注意到另外一边来注意现在当下我应该处理的问题的话，那么我应该把那个人批评我的那件事情已经摆下来，我已经注意别的了。可是这个人他的功能不好，他一开始就是今天整天都在脑子里头装的只有这件事情，他只注意这件事情，其余的东西都不注意，包括已经快要被车子撞到了，他还是没有注意到，那就是他不会注意别的啊。这一件事情我们叫做执着，这样你了解吧？你很清楚吧？执着，所以执着这件事情是我们有时候会讲说，我们对于某些善良的事情，我们应该有所执着，这是对的。可是我这个执着虽然是这个目标在这里，可是我的脑子里头我是打开来的，我是活泼，是有弹性的，是不是？是觉察的。可是现在如果说我只有一个，我别的我都没有，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心就产生执着的状态，那我们就不会在这个地方产生智慧，我们就不可能产生好的法的抉择，通通问题都会出现的。那么你再看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作意的点啊，如果说我现在作意一件事情，可是我在作意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我把我全神通通摆在这一件事情来的时候，我别的东西我就开始疏忽了啊。我们有人，我们同修说，我现在很努力的啊，这个在学佛。我说哦，你现在学，那你一定很精进，你一定进步很多，学的很多。他说对，老师，我这半年来我打了四次的禅期。我说哪一个道场这半年做了七次的禅期？他说不是，我去四个地方打禅期，而且我做了很多的义工，我去服务了。我说那你的小孩呢？他说小孩哎，要他要学佛要打禅期，他就没有想到他需要他。但是这里面就产生一个平衡的问题。一次，那么你上半年有一次，下半年有一次，你可能就打四次呢。那好，最容易表现信用卡跟你的口，为什么？你如果把钱很花在某一个地方花的特别多，那你就别的地方就会变成减少，你的生活就有可能也有可能发生平衡不失衡的状态。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舍这个问题呢，它同时保持着一种平衡。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这个平衡表示舍，有没有表示舍？表示我们不依赖啊。什么叫依赖？我如果什么事情一定要依赖某一个人，那你要注意哦，四依里头就跟你讲依法不依人，你为什么要去依赖某一个人呢？啊，你觉得说好像要依赖某一位啊老师才好，你要依赖郑老师，郑老师才不让你依赖呢。哎，郑老师告诉你，你最好不要依赖我，对不对？你要依赖你自己，你要依赖的是佛法，不要依赖我，是不是？你不可以依赖的，哎，生活中也不可以依赖的。我说，哎，我依赖我的家庭，你应该讲说我能拿多少东西回去给这个家庭，而不是我依赖这个家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依赖别人没有错，可是我们不能够太依赖。那我们人的成长过程就是本来依赖的很多，可是我慢慢的依赖就变成减少，那就是舍。我开始逐渐的不依赖那么多，我慢慢就会成长。你不依赖的时候你就会成长，你不依赖的时候他就会成长，那就是舍。最后你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啊，有真正完整自由分的个体，那我们说我们是不依赖的。舍本身也是代表着不依赖的意思，舍本身也就是不会被烦恼给我绑住的。我把我的烦恼能够舍出去的时候，我就没有烦恼啊，那就是舍。 可是现在要解释再解，舍的意思虽然是这样，可是你们留意说舍，虽然说我是把它丢掉，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把它割舍就可以，是不是呢？我们大概一般的解释就是说，我现在在这里口袋里头，我这些东西我哪来舍？我觉得了不起，你是哪来舍的？我现在我的行程摆得太满了，我把它割舍一部分掉，那是我是可以舍的。我现在要学佛，我知道很重要，但是我也注意到家里，所以我要割舍一部分，不要太猛，我割舍一部分。我们乍听之下好像舍就是割舍的意思，切掉的意思。我可以讲舍这件事情，如果用它叫把它叫的切掉，或者是把它丢掉一部分的话，这样的解释未免太可惜了一点。怎么说？我这里有这么多的东西，我要把它切割掉一部分，然后把它丢掉，不是很可惜吗？是，应该把它解释成说，我把这个东西把它变成另外一个用途，把它那才叫做舍，而不是我那个东西不要。我可以在这里做一点改变，改变的时候我这个东西看起来是舍了，可是我这个东西我改变成另外一个用途。改变用途的本身是一个舍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我们能够做对一些东西做正确的用途的时候，我们才会舍己为人。我们能做改变用途的时候，我们才叫做这个东西布施给另外一个用途用。本来我可能是拿来今年冬天我要做三套衣服的，我现在做两套，我有一套衣服我变更了用途，我现在变更，我把它布施出去，去做这个灾区赈灾之用，或者是我拿来做什么东西之用。那个东西并不是我不要了，不是人，是不是说我这些东西不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其实是舍本身是一种功能的转换，应该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可能我们啊舍去了今天的某些享受的时间，可是我把这个时间拿来啊，我割舍了，我跑来这里啊一起来研修这个佛法，这件事情是我那个时间改变到这个东西来用的，我不是那个东西，并不是完全舍掉，只是改变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改变舍的这个改变，就同时也是一个转世成智的过程，就是你把一个事业事本来是一个业障的东西，你现在转变变成一种智慧，转变成一个智慧才，那是这样转变过来的。那舍的意思其实是如此的。我比如说，我觉得我应该有多少时间啊，给自己做什么事情？可是哦，不对，我应该啊，割舍一部分掉，然后我把一些时间留来放在家里头啊。比如说，有些人，我问他说：“你爱不爱你的家庭？”我爱。你爱不爱你的家人？我爱。你爱不爱你这子女？我爱。那我就问了，我说：“我请问你，你一天你花了多少时间在你的家庭？”跟你的家里的人可以聊天，可以谈一谈，可以有一些笑声，你花了多少时间？眼睛想都会一愣一愣的，好像没有呢。我是有了，我晚上回家了，不过你做什么？我看电视，我们小孩子读书啊。对啊，他如果没有读书的时候你干什么？我教训他啊。我们很少有一点时间来共同创造这个家庭的喜乐，对不对？我们却把时间放在电视上，那我就应该割舍电视。割舍电视并不是不看，然后你坐在那里跑去睡觉，不是的啊。或者是把这个时间，这个英文那个字是还真好，叫 kill time， 时间都被它抬掉。不是杀时间，而是什么？我把这个要这个时间，我把它割舍一部分，喂。我现在可以跟家里人可以有说有笑，是不是啊？让家里人可以比较轻松一点，也创造一点乐趣。那这个家庭这才是好的。这个过去啊，在乡下人呢、啊，晚上哈、啊、八点钟九点了、啊，差不多九点，通通都要睡觉了，是不是？ 那我们这些小孩子，除了国民小学一二年级会跑在八点多九点才睡觉之外，不会那么早睡觉的。年轻人哪那么早睡觉？看在那里做功课、啊。可是到了九点多的时候就肚子饿了，以前人没什么东西好吃，叮叮咚咚去弄了几个番薯去把它撒撒去哈，然后又把大人吵起来了，然后这个大人也会走出来，你们在干什么？他说我们现在刚刚是用蒸的蒸番薯，你要不要？大人就会笑嘻嘻的并不办，然后他也跟着你一样也吃一条，那吃了以后他说过比拍家，大家哈哈大笑，觉得其实家庭里头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创作，有这样子的这个时间，人的心才会被被握的温暖，这个心才会，人的心才会感觉到比较亲密的感觉，并不是回来以后就是吃饭。我老讲这件事情你们都爱笑，我讲的是真的，回家又赶快吃饭，对吧？赶快去洗澡，赶快去读书，读完了以后赶快去刷牙尿尿睡觉，连睡觉都要赶快去睡啊。那你一个跟他们有个乐趣，那你割舍一点时间，连读书的小孩子也要割舍一点读书的时间，他有一点时间互相的去欣赏这一份乐趣，他是要的，没有这样就不行。所以我们提出这第一个观念来澄清舍这件事情，不是我丢掉他，不是，是我改变了用途，我改变了用途，我做了一个新的东西。你看我们这个负起责任来做一件事情，那这个我别的没有做，我现在来做这件事情，我负起另外一个责任，而不是我从此没有别的，应该是有的。我现在自己有一个爱，我本来爱这些做这个事情，现在我付出爱给我的家里，这也是转变一个用途。我觉得我在我办公室里头，或者是我在我的教室里头，我对我的学生做进行教学的时候，我知道我必须要腾出一点时间那么给他们有时间可以问问题，也可以讨论，跟我谈一谈。那我把我下课的时间我会腾出一些时间出来给他们问问题。那你腾出来这个时间只是转变用途，而不是我想马上就离开就是了。那我们应该对这件事情应该是提供出来的。当我们把时间用在生命上的时候，这个生命就变得比较丰富了。当我们把时间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来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也就变得比较多彩多姿了。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大家必须要有的。我们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放在我们的烦恼上，这样里好干烦恼，可是我割舍这个时间放在另外一件有建设性的事情上面，我去做个运动，甚至于拿一本书来好好的练一练看一看，那这个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割舍的过程。你有割舍，你就在别的地方产生一个新的创造，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啊。对，我们注意的第一个舍的第一个特质，第二个舍的特质是我们必须很清楚的有一个觉察，就是我这个舍，其实我任何一个舍都是一次觉察，所有的舍这个转变本身都是一次觉察，都是一次觉察。不管我是割舍了我的烦恼，或者是我做了一个新的转变，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本身我就是一次新的觉察。舍并不是我什么东西都舍，每一次舍都不需觉察。如果说我们的舍就把什么东西都舍下，我们看到刚开始接触佛法，好多的佛弟子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他还觉得我要舍，什么东西都要舍下。可是通通舍了，舍到什么呢？舍到他书也不用念了，舍到他觉得好像人生也没什么意义了。所以佛就最怕你这个舍字改成这个样子。如果我们把舍解释成新的别的不同的用途的时候，你的生命呢，因为舍会变成更多样化，你影响结缘的机会会越来越大，那是舍，是不是？ 那如果说我的舍就是把它丢掉的时候，你没有一次醒觉，只是把它丢掉，结果又没有醒觉的时候，那我们会变成断灭，我们变得消极，甚至于我们可能会产生一次生命上的一个大错误。啊，就是舍的时候必须清清楚楚的。你说我这个施舍是不是应该施舍的正确？这很重要的。我要施舍给谁？比如说啊，这个赈灾，那你现在你说我要捐一点钱，那你要捐对啊，你要捐给啊那个这个民间机构是一个很健全的，你捐给他好好的去做事情，这是对的，并不是你捐出去就对了。舍本身也必须要很警觉才对的。还有你要舍掉某些东西，也要自己一直很清醒的知道舍什么。我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的一些习惯我应该舍，那个时候我睡眠啊，就是这个可以晚睡，我吃东西可以随便吃，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必须要定时时间去休息，我吃的东西必须做一些调整，这个东西是一个割舍，我把旧的东西舍掉，我去学习一个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割舍。可是有一些东西你可能不能舍，小孩子的那一份惊奇跟欢喜你不能舍，小孩子所以什么事情都很惊奇很欢喜，你不能舍。为什么？你如果把这个舍掉了以后，那你就变成没有什么欢喜心，你就没有那种对一些事情感觉到惊奇的感觉，就没有了。说没有了，我们老人家哪有什么好欢喜的，哪有什么好惊奇的，那也就没有了。所以舍这件事情呢，它必须透过一个我们醒觉才能够舍得对，舍得清楚。那当然舍本身也都就是让我们看到更真实这件事情啊。如果不把我这个眼镜上面的那一层灰尘把它涂掉，我看东西呢就是不清不楚，所以我一定要舍了以后才看清楚，这没有错。可是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也一定是舍掉某些东西以后，我才把事情看得很清楚，否则也看不清楚。可是有些事情是你的家里的人或你的朋友，他帮助你舍了某些东西，使你把事情看得更清楚的，可是你没有，你却抱怨他帮你舍了那些东西掉，这怎么说呢？以前我一个学生很久的政大的一个学生，我想那个时候他年龄跟我差距也并不是很大，我那个时候还年轻，上课是高中的老师。我上课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年我排了一门暑假排的课呢，是排了一门教育哲学的课。上了教育哲学，上一上当然就会上到佛学这个部分，上了。最后呢他们就跟我讲说，老师你是不是可以开几本书让我们带回去以后我可以读。我就顺手在黑板上开了几本书，那其中呢有一本书是商务印书局的《禅学的黄金时代》，那本书那是吴金雄啊这个博士呢他写的一本《禅学的黄金时代》。那一本书呢可以这么讲说，他是把景德传灯录、紫月录、洞山录把它稍微融合，那写出一个很简单有系统的东西。那本书本来是英文的书啊，是后来无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那么这本书呢我介绍给他呢，他回去也没有读，他就把它放在他们家的这个书架上，就摆在那里。事情就发生了，他跟他太太两个人辛辛苦苦的工作赚了一点钱，跟会赚了一些钱，还借给朋友，正想买一个房子，他们没有房子要买一个房子，结果呢 会也帮他倒了，连借给他的钱连会一起倒，所以他被倒掉的这个数目字不小，所以他非常的伤心，不止伤心，非常的痛恨。然后呢，起先呢是两个夫妻两个人开始吵架，要不是你我怎么会把钱借给他，要不是你答应我怎么敢借给他，所以两个人就在那里吵吵着，有时候很生气，甚至于就真想拿一把刀就跑去把他那个朋友跟他一同归于尽。你看人在这个时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哦。他说那一天晚上还气着，真是对这个朋友这样子的恩断义绝，气实在是不能接受。可是当天晚上他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呢，他就想来想去，这么痛苦又睡不着觉，夫妻两个人闹成这个样子，钱也没有了，这样子这人生怎么会走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来？他突然间想到郑老师了，想到那个上课的时候常常会讲着笑呵呵的那个人啊。他说嗯，他以前开过书的，我有去买的，他就去拿了那一本残缺的黄金时代，拿来就开始读了。他也没有读多远，只读了前面几页，就读到这个达摩讲的四行词啊，而且第一个呢就读到抱怨行那个地方啊，抱怨啊，他一看读到那个地方，哎呀，难道我这件事情是抱怨吗？啊，就是这是一个啊，这个果报啊，一个怨的果报，难道是这个样子吗？他就那天就把它读下去，往下就继续翻，把它读一读，读一读。他说多日来就一直都没有睡好，结果读一读以后，他跑去床上一躺下去，睡得非常好，六点钟就醒过来了。他醒过来了，太阳朝夕也都上来了。他说那一天呢是一个礼拜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老师你可能记不得我是谁，但我跟你讲，我是你的学生，是修过你的课的，我告诉你，我要跟你报告的是我所遭遇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痛苦的经历。他把他讲给我听，然后讲完了他怎么说呢，他说老师我一直到今天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是没有听过早上屋檐下鸟雀的声音，我也差不多有一个月我没有看到天边的朝夕或者是晚霞，我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看不到生活到底是怎么过的。可是老师我今天这么早给你打这个电话告诉你的，无非只是来跟你讲说，老师我非常感谢你，当时你教我那些东西，最后还开了那本书，我其实也没有把那几本书都买，我去看一看，总共只买了那一本书放在那里，我就觉得很痛苦，拿出来读，读到那里我有一次新的完全的领悟。我说你领悟到什么？我领悟到我现在能舍，他把那个东西可以舍。其实他领悟到他的舍，他的朋友也给他一个舍，只是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舍而已，他的朋友强迫他舍。然后跟我讲，他说我今天已经开始从那里走出来了，我想我可以走出来了，所以我就是打电个电话，那表示我对你老师的谢意，我现在知道了，人只有在那个时候才看清真实是什么，这世间本来就是无常的。要讲无常，在座各位你体验不深，真正要无常，那你就到灾区去看一看，那才叫无常。那个山会走，哪有山会走的，我从来没有看过它无常，山谷变平原，所以沧海桑田的事情那是真的，那整个山谷填满了以后变成平原，平平的，那是无常啊。两三代的努力种这么多果树，这些果树通通都滑动了，连房子也没有了，现在什么也没有，没有地方住，果树也没有了，啊，不打紧， 家里的人也没有了，现在只剩下两个人，或者只剩下一个人，那他能说什么？无常，他在变，他在无常。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当解释面对无常，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起先没有办法割舍，到最后你必须去割舍，你必须去面对那个割舍。我们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问题，我们不晓得。听说正言三人说，在地震的那一天啊，就是20号的晚上，他还在跟弟子们讲，他说我要你们用大爱来化解一些灾厄，你们都不相信，要你们募款，你们就应该好好的募。募款干什么？募款是要去救济土耳其跟科索沃的，你知道吗？要用我们的大爱去化解我们的灾难。我跟你们讲，你们怎么不好好的努力呢？你能保证这种事情不发生在我们这里吗？每一个人都听得一愣一愣的，大家也想说那明天好好努力再来画一点吧，结果半夜的就摇起来了。我想这个摇不摇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且不管它，它是一个无常的事情，会发生在那里就会发生在这里，会发生在这里也会发生在另外一个地方，只要是你在板块的边缘的地方都有可能发生，除非是那个大板块的中间才不会，否则它不是在这里就会在那里。没有天灾一定会有人祸，是不是？什么时候啊，台湾海峡要发生一次灾难我们也不晓得，要看清楚。你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到时候平常有修行，平常接触佛法，到那个时候你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决定性，有自己很清醒的觉悟，你不会害怕，你不会怕到说连怎么那个时候如何自处都不知道。哪一个人不害怕？总会害怕，但是至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用什么态度来自处，自己应该很清楚的。所以只有懂得舍，看清楚这个无常本身，既然是无常就是舍，无常本身就是舍。我们是儿童的时候的身体，后来就变成一个非常健康非常漂亮的身体，我们舍弃了儿童，我们到了成年，青年成年，可是舍弃了成年就变成中年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了，肚子开始圆起来了，皱纹开始多了，行动没有那么快了，迟缓了。可是到了壮年的时候，你好像越来越可以发挥了，可是你中年那一段时间又舍去了，那也是无常。生命的历程里头也是一个无常，无常就必须舍，舍到你现在当下你应该怎么反应，这个部分也是舍的道理。所以把舍这件事情看清楚了，它是一个醒觉的过程，这是我们必须要去留意的事情啊。那舍觉我们给各位讲就讲到这里，那再来我们就要讲练觉。我们说择法觉、精进觉、喜觉、清安觉啊，舍觉，再来是练觉。练什么是练？我们上次给各位讲说别境有五，别境有五，是不是？我们讲唯识论的时候讲别境有五，片行有五，别境也有五。别境里头有五，里头是欲、圣解、练、定、慧。那个练是什么意思？那个练的意思，它就是你脑子里头装的东西就是练，你的观念、你的知识、内心的抱负，甚至于你的一些啊脑子里头所装的过去的一些恩恩怨怨的东西，都会产生练，都是念头，那叫练。可是对于这个练，你要能觉察，你不能觉察的时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你坐在那里， 每一个人都有做白日梦的经验，没有晚上睡在你睡不着觉，突然间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好像电视机忘了关一样，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这可能的。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念不断的出来，你的念不断的出来，那念你要觉察什么？我现在在睡觉，那提醒一个念头，我现在念这个念头，我已经觉察，我现在睡觉，我不是去想那些事情的时候，我把它摆下来。你这个念本身是回到你睡觉的念，而不是你躺在那个地方去做很多妄念。